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的分享。那我想神的话真的当我们听进去听了领受听了把它结合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就是一个最蒙福的人生。其实当我们这几天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真理都是从我们的思想里头走过，但是什么时候它留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其实那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化跟力量。生命的转化跟力量很长，就是在面对人生的各样考验、各样起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反省跟很多的经历体会，是不是真的学到？那昨天我们所看到的是大卫把一个有关一个认罪的一个真理说得很透彻。那今天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大卫的诗来到这一段，似乎在讲述人生，我们怎么来看待人生？人生要过得如何？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那在因为今天大卫的这个诗，从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圣经的版本就是当中有一个挂弧说大卫的诗交于令长耶杜顿 ，OK， 这是大卫的诗。这个应该就是大卫在做王的时候了他有所谓的诗班。那么当大卫的这些诗他有一个灵里头心里头的一个领受写下来，然后这些所谓的诗班要把它唱出来的。那所以当从一首诗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圣经里头有一个挂弧的小字叫细拉细拉就是一个音乐符里头的一个休止符嘛，就是一个停顿所以当我看这一段圣经里头有两个细拉，那两个细拉就把这个经文就可以分成三段了。从这三段里头来看的时候，我读了一下就发现这三段里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是从我们的所谓的身心灵的话，身就是我们身体的部分，那身体部分怎么样能够产生影响力，产生互动呢？你发现最大的影响力不是你做了什么，最大的影响力是往往你的口我们口中的言语、口中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话语很重要，话可以叫一个人站起来话也可以叫一个人倒下去话可以让一个人发愤图强，话也可以叫一个人从此颓废放弃他的一生。言语很重要今天言语坐在这里，言语很重要。OK， 好，那就是所以这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就看另外一段的时候，是特别是说到从心里面的里面的那个力量。言语是可以说是身体的部分外显出来的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是里面的，是内心的。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如果从细拉来分这三段的话，那后面还有一段是进到所谓的祷告里头，那我们可以说这是灵里头跟神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言语或者是心理的状态或者是灵里的状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活在当下。那我觉得整段里头有一个对我自己一个反省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我们就期待那个方向那个目标，等待那个日子，结果过程很辛苦。昨天我们跟一个弟兄在谈话，那在过程当中我就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们只等待那个目标，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经历活在当下是一个好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内心的状况跟灵里的状况其实都是关乎到当下那个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再说。那么当这三大方向都调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力量。好，那我们来看这三段，从第一到第五节的这一段头一个细拉的这个地方，就是这里你会看到他当中所说的都是关乎怎么样谨慎我们的言语，怎么样避免舌头犯罪 怎么样勒住我们的口舌啊，怎么样静默，或者是何时要出声，要发声，那要发怎么样的声音。那我们看到这一整段里头几样事情，第一就是从第一节的上半节嘛，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口舌犯罪，这就小心我们的言语，小心说话，小心说。华人或者说古人都有一句话说三思而行啊，三思而行当然是想清楚了才做，可是也有讲三思而言，就是讲话也是一样的，就是想清楚了才说，当然这是重要。有时候说话太快的人真的很容易口不择言啊，这个我们也都常常反省啊。我们所谓言多难免有过，就是难免说得太快啊，说溜嘴了哈，说错了。那这些有时候再看是什么场合，那有一些场合说错了其实就蛮严重的哦，加上美国总统现在在世界舞台哈，很叱咤风云，也很引起大家的关注哦，所以他口中的一句话啊，是可以让一个国家或者让世界起着那种波浪形的那种的影响力的。所以就是口中的话要怎么说哦，其实很重要。所以当这里说怎么样三思而言呢，怎么样小心自己的话呢，其实雅各所说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想这个原则是很重要。快快的听是很常对周遭的事情我们要很快速的去聆听，去思想到底别人怎么说，别人是怎么看。但是很常我们犯的一个毛病是倒反过来，我们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就别人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话要说我就快点说。那这样的情形其实就我们就觉得说就缺了智慧，而且在这情况底下是容易陷入这个所谓的舌头所犯的罪哦。所以这个是要小心。当我们一慢的时候，其实很常如果我们心中有神，一慢下来很常我们就会思想，诶，神我要怎么回应，我应当怎么说。其实当我们存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长我们就免了很多的过失，因为当下我们一安静下来，其实是灵里头一个跟神的祷告，就是就经过了过滤啊，就不是有话直说啊，而是有经过过滤。那当有经过过滤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免说错话，或者是怎么样从造就人的话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圣经整体来说，特别当教会我们在受训这个有关如何操练先知预言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常有一个原则叫做鼓励造就安慰哦，鼓励造就安慰的话哦，不怕多说哦，但是如果是其他的，那我们真的就要谨慎。那鼓励造就安慰的话通常就都不会出错哦，如果你是鼓励人的啊，你是想到我要造就他的，那你就会很显然，你碰到一个事情，你不会马上就是定罪、评论论断，而是哎，我要怎么样子我讲这句话能够造就他吗？其实，当我们一有这个思想、这意念的时候，恐怕你就会立刻把要冲出来的话稍微停顿一下，而你这个思想，它呢也就会让我们寻求生，哎，我可以这样说吗？啊，往往。这一个稍微一停顿出来的话啊，就会减少犯罪的可能，这是第一。那第二样事情在这个第一节的下半节也说到哦，这里说到避免说话嘛哈，这边说要勒住我们的口啊，就是要用嚼丸勒住我们的口。那么在这里是说在恶人面前勒住我们的口，那在恶人面前就好像我们就三十七篇所读到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作恶的意思是说，常会就是有一些的话，一些的言论呢，是很挑逗性的，很刺激的。所以人很常就是我就是受不了刺激啊，你这样讲，我本来是很平息的啊，就好像一个湖水啊，可是一个石头一丢下去，那个涟漪就起来了。啊，人的心很平息，可是当然话语一来，哇，我就怒火中烧啊，那么就会有可是在这个情况真理提醒我们就是避免 啊说话的闭口，在尤其是在所谓的作恶的人面前啊，就是因为对方是要来找麻烦的嘛，就冲着你来的。好，你说你看到，如果当有一些人是冲着你来的，当下如果你一回话，你就会发现中招了，因为很容易你这样讲也有问题，你那样讲也有问题啊。这个就好像那些要来试探耶稣的人，做拿着把柄要来试探耶稣啊，就会问那种 ，OK， 好，耶稣，你既然是一位被尊重的一位教师，好，那我请问你一下啊，哦，这个银币。你说纳税给凯撒啊，凯撒可不可以？好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你说可以，哇，那是犹太人就要烦你了；你说不可以啊，那么你就得罪政府了。所以有一些时候，你一回答就是左右为难。那你闭口不说，那一个程度你会免了这个祸患。当然，耶稣更有智慧，他是在圣灵的引导充满了底下。有智慧的言语的来回答，当然就是一句该杀的就归给该杀，神的就归给神。那当下就看到这样的话，当然就化解了，而且是叫人知难而退，这个是。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一大段头一段的这个希拉，的这一段里头，我们说小心口中的话语，不要犯罪。那这个在第三到第五节这里看到一样事情，是不说不快的。那有些话是这样子，你不说不行，因为在内心里头有话，不吐不快，非说不可。那当非说不可，可是你说了又好像左右为难，你会发现转一个方向，在这里这节经文我看来看去，诶，我看到好像怎么衔接呢？就是第三节说，我心里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那这里没有说他说什么话，也没有针对恶人来说话，或者针对什么事情来说话，而看到他一说话就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寿数几何等等等等，讲到人生，讲到人生的这个载如手掌，个人在神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这是全然虚幻。所以当他一说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对神说，而且说什么？不是说眼前，是说到整个人生。整个人生在神的面前，就是看到人之中都要面对神，而回顾人生就变成何等的短暂，何等的虚幻。你发现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眼光。如果当一说的时候是想到神的时候，就想到永恒的时候，所以他这么一说你就发现我就减少了很多，我要跟你争辩什么。你发现人很多时候会争是什么？因为就是看得没有看得远。你看眼前的话，哇，我以前不是吃亏吗？可是如果看得远的话，这算得了什么？我争得又怎么样？我得到又如何？就看得远的时候，就看到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那我今天可以得这个，可以得那个，也好像如同虚幻，如同无有。所以当这样眼光一转看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话转向神很重要是对神说。当一对神说了，说清楚了，说到一个方向了，那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就很小了你看今天很多时候人生充满很多的你争我夺，就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我的全部，我放了我就没有了哇，这个就是我最需要的我如果不争取的话，那我就损失惨重了。可是今天如果看到永恒，看得长远的时候，这一些相对之下就算不了什么，你发现你就不争了。而且很常当你不争的时候，其实神的儿女常常会学到的一个，或者会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越想争，可是你越得不到。当你不争的时候，当你愿意说好，神啊，我看到你才是我的一切，我不争。很常当你不争的时候，奇怪，神反而就给你了，你反而就得着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从这个思想里头，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看到神。那么这是第一段哦。当第二段，我们看到在第十一节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希拉，那所以在第六到第十一节的这一段， 你仔细一看的时候，当中在说到人生的一些的行动哦，世人的行动实习幻影哦，就好像幻影，他们忙乱枉然，他们积攒财宝就努力赚钱嘛，但是不知道将来是为谁来收取。那这些事情我们当然我们都常看到哦，人生很常都是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啊，拼命啊，赚钱啊，永远没有够的，就是有的还要更多啊，多了还要更大啊，大的还要哇更丰富，就是总之就是，那很多时候你回过头来看，是我自己用吗？如果自己用的话，其实够了，已经够了，我一辈子都用不完了。那就是说，我是还要为我的下一代，为别人啊。但是其实真正 ，OK， 当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时候，当中所出现的第七节后面，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哦，我想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读一阵这一大段的时候，回过头来你会看到心的里面的深处。所以前面我们说身体的部分是言语，第二内心的部分是我们的心，留心我的一生的指望在乎你。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来到一个人生很终极，看到我的指望如果不是在乎神，我们就会在乎啊我的配偶，在乎我的儿女，在乎我的事业，在乎我别人怎么看我，在乎我们都很在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的肯定啊。可是当在乎世界的时候，当然世界就牵扯着我们，我们就会因世界的波动而波动啊，因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而怎么样起伏。可是当我的指望在乎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变成是什么与神同战来看待人生。人生如梦啊，稍纵即逝啊，时习幻影啊。那么当然为了前途方向，就是人都在拼命努力啊，好像为了要赚取更多啊。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有时候我们好像为儿女赚得更多，这个真的要有智慧来判断。如果为儿女赚得更多，当然是出于我们的爱，是免得儿女受苦哦，免得儿女将来很辛苦，所以我要为儿女赚多一点。可是相对的，你为什么会有多？就是因为你走过人生的这种的努力跟拼搏，你就发现你得胜了，你经历这样的一个的收成了。可是当你把这个收成都给了儿女，换句话说，你就让儿女免了你的努力，免了你的精力，结果他就坐享其成。那就发现说，原来神过去给你的精力是锻炼你成为一个丰盛、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你所给儿女的是免了他去努力，免了他去拼搏，结果他就变成是一个好像坐享其成，那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是一个经不起风浪的人。哎，所以有时候想深一点，哎，这个是不是最大的智慧呢？Yeah, 真的，当然为儿女预备，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啊。但是，能够更有智慧的让儿女经过锻炼，恐怕那也是更好的。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是，有神，我的指望在乎神。所以，当说到我的指望在乎神的时候，你发现这是内心的一个方向，内心有了这个方向。下面第八到第十一节那边所说的第八节是说到，就求神拯救我脱离过犯啊，因为我的指望在于你。如果我在罪孽中是没有指望的，但是我如果能够脱离过犯罪恶，也因为是你啊。然后第九节所说，那靠神的忍耐，因为知道主是掌管未来的，所以因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如果当我们明白，我们已经祷告，我们已经寻求，已经依靠，可是我还是遇到这个困难，那当下我们有一种忍耐，这种的忍耐是只有当我们的指望在于神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忍耐。如果没有的话，我怎么忍呢？我想得到，可是不但没有得到，而且是大失所望，我们就乱了，我们就迷失了啊，我们就散掉了了。可是当我们的指望在于神的时候，哪怕最艰难，哎，我们都会看到，哎，神啊，你知道的， 你在看的，你许可我遭遇这个事情，恐怕是一定你要我学功课。我对一个弟兄，一个年轻人说，因为他想要换工，那我就对他说，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吗？他说有，我祷告，祷告了很久了。那祷告了很久为什么还没改变？ OK， 还没改变。我说那你要把你的内心转向神，就神啊，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有你的什么目的吗？我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命定或者什么是可以要成就的吗？你只是一路祷告，你想要转换方向，就好像你告诉神，神啊，不是这条路，是那条路啊，你为我开这条路，为我开这条路，为我开这条路很久了，可是神没开，因为恐怕神有一个计划给你的，如果你完成了这个计划，恐怕很快可能神就带你走，或者是你完成了这个命定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就是我最适合或者我最想要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求我们想要，却忘记了我们的指望是在于神。所以当我们的指望在于神，我们的寻求在于神，我们的方向也就是神。所以一切的指望在于神，那自然的既然是在于神，那么就会牵涉到跟神怎么样有一种的互动跟关系。这就是来到这个十一节的希腊之后第三段，这一段十二十三节，这里就看到专心灵里祷告就得真力量。所以你从这三段，一个是讲身体的部分的，一个是讲心理的状态的部分，一个是来到灵里的那个部分的，这三个方向都调整对焦于神的时候，因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力量。所以十二节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求你宽容我，使我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所以当这里说到一个祷告，深切的祷告，呼求的祷告，流泪的祷告，求神你不要说话，当下他又回到一个同样的主题，就是讲到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客旅，我的人生是一个寄居的，就是我的终极是要回到你那里，可是当我回到你那里之先，像我的列祖那样的之先，求你让我力量复原，就是我活着的时候只要有力量。 OK，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思想到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是活在当下。很多时候就好像我们常有机会开车到马来西亚或者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哇，想到那个路途很远，很多说哇很怕很怕，要去到怡保，哇要去到哪里很远，哇那个时间很长，那个是活在我只想到那个地方，那很辛苦，那个过程很辛苦。但是活在当下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在这沿途的过程当中，沿途有沿途要经历的事啊，沿途要去体会的事啊，沿途可以做的事，所以我们就活在当下。那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每一个过程的一个目的啊，或者说作用，或者去经历，或者去体验。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是离不开祷告，祷告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的建立，跟神的呼求，那跟神的一个互动，你发现这是灵里头的。所以灵里的方向有了，灵里的力量来了，灵里跟神接上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在婚姻，在工作，在寻求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终极目标的过程里头，其实是要每一个过程都去体会那个力量。就像我说，当我跟这个年轻人讲说你现在一直想换工，一直想换工，当然你在祷告，你在寻求，所以你发现你的工作就越来越辛苦，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想做，你只想离开而已，只是在等着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为什么神还没开路？这样子这个过程其实蛮辛苦。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你今天把我放在这里啊，我可以做什么？除了我立场的工作以外，我还可以做什么？神你让我面对这些人，借助这些人，那这些人对我的生命产生什么互动？他们是跟我很好，那我怎么样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他们建立这种关系？他们对我不好， 我怎么样子靠着你的恩典来熬锻炼我自己的同时，怎么去爱这些人，怎么去影响这些人。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祷告寻求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我去到另外一个我人生的目标之前，我其实要恢复我的力量。神赐给我们本来就是有灵里头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力量就是能够恢复的话，你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人生。所以一个有方向的人生，在诗篇39篇给我们看到身心灵这三个部分三个层面我们都要调整，是求神的灵帮助我们，也求神的话帮助我们。我们一路思想，我们是活在有神同在的人生，所以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语是不是能够彰显出那个属神的生命，那个是我们一说出来就流露了。那我们怎么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要寻求，我们要祷告，我们内心要看到我的一切指望在于神，然后我们的祷告就让我们活在灵里头是有力量有方向。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领受。 OK， 师母有分享。
弟兄姐妹们早，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用一种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哦。这里两个希拉在英文里面他讲的是，第一个是在第五节下半部，他说 Each man's life is but a breath， 然后在第11节下半部他说 Each man is but a breath。所以开始是说人的一生好像一口气，第二他说人其实一口气。我自己真的很深的经历因为有两次看着一个活人就躺在医院的病床，然后那个气息就慢慢没有，真的是那一口气。也正如圣经形容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样，把一口气吹进去，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啊！但是人要走的时候，神就把那口气拿掉，我们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透人生是很短的，像这里所说的那其实人生不外乎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人生也可以是你的选择，你要喜怒哀乐，喜是什么，好的吗，微微一笑，我看你们都很愁苦哎。可以喜乐吗？那喜怒，怒当然更不好，因为有人得罪你，你生气。哀呢？你觉得你生命里面很苦，你很哀伤。乐是什么？完全抛开了。那你选择是喜乐的人生，还是愁苦哀伤的？来，喜乐的人是谁？真的吗？你真的可以喜乐吗？我告诉你，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你真的喜乐不起来的，对。你有忧伤的时候，你真的喜乐不起来。我自己的体验是，如果我不能睡觉，我就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但是如果我能够一倒下去就睡觉，感谢主，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牵挂。但是当我在挣扎的过程里面，我常常跟神祷告，神啊，不管怎么样了，我要睡觉了，我觉得睡觉最重要。那我就会跟神说，好像跟神摔跤这样，神我真的不能了，我交给你了。就有时就真的这种日子是有，但是不是很多，我感谢神。但是懂得怎么样放手给神，那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抓多少。那当我们抓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哀苦很辛苦的很愁苦，没有喜乐的，就被夺去了那个喜乐。所以当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也很感恩，当我可以走到这个地步，经历了一些不是说太大太难的事，但是我看透了，我真的感谢神，我看透了这样的人生哦。那我要选择过一个喜乐的人生。然后最后一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华文是写华文版的说，求你宽容我，使我在 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去而复不返，就是不能再回头了，不能再留在地上了。其实这一篇是讲人生的。然后呢，可以力量复原。力量复原是什么？我就看他的英文哦，那很好。他说 ：“Look away from me, that I may rejoice again, before I depart and end no more。”不再有我了，离开了，不再有我了。那 rejoice again， 所以原来力量复原，英文的翻译是 rejoice again。所以当我们不能够重新得力，其实也就是不能得神的喜乐嘛。啊，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要再一次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到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应许，也即使在困难当中，我们跟神求，我们要喜乐。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然后呢，啊，抓到没有？这里是这个是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七八，好像十七十八，啊，忘记了，就是大概那几节。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渗透明白这样的一个人生哦，其实人生里面还要争很多东西吗？啊，一口气而已嘞，真的。我亲眼真的看过两个病人就在我的眼前，可以等那几个钟头，然后他就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一个是我的姐夫，一个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的姐姐，我陪他们在医院里面，就这样看着这个人就没有了，这个还活着的人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一生里面要怎么样活？求神给我们智慧，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看透人生。他是君王啊，但是他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从当中求取智慧的人生。